没有得了汗国的人呢，生了以后又会死掉，死掉了以后又会再生的，总是相续下去的。这个果报啊，总是相续下去的。折掉了一个果报，又有第二个果报现出来，第二个果报又死掉了，死掉了又有第三个果报现出来，总是相续啊，无穷无尽的这样子。它不止息的，要是一旦之间呢，这个生命的果报结束了，结束以后就是结束了，不再有生命出现了，这时候就是涅槃。我们读这《阿含经》啊，读这些《大毗婆沙论》呢，像《俱舍论》《成思论》，是这样的意思，生的止息就是涅槃，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我们要是多读北传的大乘经论呢，那么在这个地方还是有意见的，还是有意见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不讲。这个地方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我确知明见，我并不是听别人说哦，那生离死息是涅槃，不是，是他自己亲自的明明明了了的看见了。这个看见呢，不是用肉眼，是用他的智慧。他也经过了长期的修行啊，得到的智慧，由那个智慧呀，是确知明见，生离死息即是涅槃，不是耳识之言，纯属的话，相信的。那么这也是证明啊，这个见呢，是个比那盲信呢，那是高深的多了。佛又说："比丘们呐，我说离垢确言呢，是对有知有见的人说的，不是对无知无见的人说的呀。"这底下又证明这个意思啊。佛说："招呼比丘们啊，我说离垢确言，要除掉了垢，要除掉这个眼，把这个污垢的眼污的事情除掉。"这个，按我们北传佛教的话来解释这个地方啊，这个垢眼怎么讲呢？这个眼呢，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眼是耳识，鼻识舌是身识意识，主要是第六识。这个第六识啊，处对现前的境界的时候，有贪嗔痴，有贪嗔痴的活动，那么这叫做眼。那我们呢？早晨睡觉醒了的时候啊，心里面一开始醒的那几秒钟啊，心里面呢没有贪嗔痴啊，没有其他的什么杂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圣音吗？哎，不是的，不是圣音，不是圣音。但是他没有贪嗔痴，你能说他不是圣音吗？不是圣音。因为心虽然表面上没有啊，那个心的深处啊，还有贪嗔痴的功能存在的，就是所谓种子。所以那个种子就是垢，种子的活动就是眼，活动出来的贪嗔痴叫做眼，没有活动的时候，那个贪嗔痴就是垢。我说呀、把这个表面上的无眼和这个里边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无眼的功能都除掉了，这个话是对谁讲的呢？是对有知有见的人说的，就是对出国圣人以上的人说的，对这个人说的，不是对无知无见的人说的。这无知无见的人呢，顶多还肯努力的人呢，能把表面上的贪嗔痴清除多少，减轻了多少，里边的这个贪嗔痴的功能啊，不能除掉，没有这个力量。只有啊，努力修行到了初果以上的人才有这个力量，他那个无漏的智慧啊，一发生作用的时候，能把那个心的里边的那个种子清掉，所以才能成为圣人的。表面上清净啊是暂时的，遇见有什么因缘的时候还要有眼目的。 所以这个啊，佛这个地方说的也是很清楚，虽然有知有见的讲的，所以这也表示佛教不是表面上清净啊，不一定就是清净，就是重视这个见，不重视那个盲信。佛教的信呢，永远是个知见的问题，你们有没有知见到，有你心里面真是知道没有，你真是看见没有，真是有了知见，那时候你才能有信的，不然你的信还没成就啊。不是啊，佛教的信永远是个知见的问题，不是相信的问题。就是相信了，我们没有得到知见的时候，就是相信了，那个相信的还不坚固啊。佛教佛的教界曾被形容为这个字，就是请你自己来看，而不是来相信的。这个话说得很好，佛教的真理不是说请你相信，不是，要请你看一看，这句话是说得很好，请你生出来智慧来看一看这个真理，不是说你相信就可以，相信还不行。这话说的是很对的，但是我自己这么想啊，如果一个人呢没有这个解信呢，做一个前方便呢，也很难去得到正信的。没有这个解信呢，很难去得到正信，不容易。你没有解信的时候，你也很难说是我能采取行动啊，我去吃了多少苦头我也不怕，我一定要努力的去修行。放下一切，我想要去得无生法忍，我想要得出国，也是很难的。多少要有一点兴趣，有一点信心的。虽然是不那么牢固，但是那个信也会有点作用的。在佛典里说到证入真理的人，说到证入真理的人，这个证就刚才说那个正信呢，就是个证。这个证这个正字实在也就是那个脚的意思，脚物的脚的意思，也就是见到那个见字的意思。说到见到真理的人呢，到处都用得净法眼一词，用这个词来形容你证入真理了。就是到处都用是得净法眼，你得到清净的法眼了，不是那个不清净的右眼了，右眼不行，右眼不能见到真理的。见到真理的是要有清净的法眼，其实就是智慧的眼睛。又如他已见到得到知道深入实相尽却疑惑意志坚定不复动摇以正智慧如实之见。那么这个佛教里边的阿含经和这些成思论据实论都是这样的，他已见到，这是用这个见字他见到这个道了，他已经得到这个道了。佛说这个真理你见到了，你得到了，你知道了，深入实相，不是表面上的，你能深入到那个真理那里去，实相就是真理。尽却疑惑你疑惑都除掉了，不是还有疑惑在包藏在里边的，不是。意志坚定，你见到真理以后你对佛法的信心是坚定下来了，不可动摇的。以正智慧如实之见，就是那清净无漏的智慧你那真实的知见那个真理了，都是用这个字样来形容这件事的。谈到他自己的悟道时佛说眼睛生出来了他生出来一个眼睛来，知识生出来了是我们没有见到的人，那么就是盲的意思。虽然有右眼，右眼如盲现在见到的时候就说你眼睛生出来了知识生出来了，这个知识嘛是要你第六识说的，智慧生出来了，这个智慧也是要心所说的这个眼睛是要根说的根识和那个智慧其实主要就是智慧善巧生出来了， 善巧是什么？善巧这里说也就是智慧，智慧是特别妙的啊，特别好的，所以叫善巧。光明生出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见到的时候就是无明嘛，就是黑暗的，现在呀、啊、你有了智慧，所以就是光明生出来了。佛教里一向是由智慧得正见，由智慧得正见的，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不是。这里边这个地方啊，他这个作者说得很好。那么呢，用能够引导我们呢，不要满足现前的这个程度，我们应该由现在这个基础啊，要深入一步，能得到见，能得到正信，有这样意思。在正统的婆罗门教啊，毫不容情地啊，坚持要相信。这底下举出来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并接受他们的传统与权威为不容置疑的唯一的真理的时代啊，不许你有疑惑的，传统的权威的啊，不许你有疑惑的，他们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佛这种佛这种态度日益受人记赏，就是在婆罗门的这样的时代里面呢，佛提出来呀、啊，要见，不能够啊凭盲信来相信真理。佛的这个态度啊，是一天比一天的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赞叹。佛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好。有一次啊，一群博学之名的婆罗门教徒啊，去拜访佛，并与他做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些婆罗门教徒啊，和佛讨论这件事。这一群人中有一位16岁的青年呢，名叫迦婆提嘎，他的心智是公认为特别聪明的。很多人呢，因为这个人是特别聪明的，好，超过一般人。他向佛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可敬的乔檀摩啊，那么他招呼佛，佛也在家时候的姓的乔檀摩，婆罗门教的古圣典呢，是经过王者口口相传啊，古代的有智慧的人呢，口口这么样相传，直至于今呢，从未中断过，从未中断的。关于这个，婆罗门教徒有一个绝对的结论，只有这才是真理，愚者皆是假法。只有我们的婆罗门教辗转传来的这个是真理，其余都不是真理，都是虚妄的。以前好像说是天主教是有这个话，只有啊上帝是一个真神的，其余都是魔鬼，这个话相似的。那么可敬的乔檀摩对这点呢有什么话说呢？那么这个16岁的青年呢，迦婆提嘎，他提出这个问题，把婆罗门教的这个态度对佛表示出来，请佛表示意见。那么佛就问道啊，在婆罗门教徒中啊，有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以亲身呢、确知确见只有这才是真理，愚者皆假的？有没有人呢是确知确见是这样子的，得到这个结论的？那年轻人呢倒很坦白呀、他说没有，没有一个婆罗门是确知确见的得到这个结论的。那么佛又说了，那么有没有一位婆罗门的教师或是教师的教师如此啊上述之期待啊，向上推推到期待，或是婆罗门经典的原著作人曾自称他已知已见啊，只有这才是真理，愚者皆是假法呢？是不是这样的？那个青年说没有。那么这就像一对盲人啊，每一个都抓住了前面的人啊，第一个看不见，中间的也看不见，最后的也看不见。这样一个看来呀、婆罗门教徒的情形正与一对盲人相仿。 这个佛的这个比喻也很妙，都不是啊亲自看见真理然后把它讲解出来的，都是虚妄分别而已。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经过修行啊，三大和尚期间的修行啊，后来菩提树下传道，是亲自见到的然后讲解出来，这就是睁开眼睛了，不是盲了。然后佛给了这群婆罗门教徒啊一些极为重要的忠告，啊，怎么告诉的呢？他说，护法的智者不应做如是的结论。这个护法，这个法就是真理的意思，啊，爱护真理的人，啊，或者尊重真理的人，就尊重真理的这个智者。啊，不应该做这样的结论，只有这才是真理，愚者皆假，不应该这么样讲。那年轻的婆罗门呢，就请佛解释应如何护法，应该怎么样尊重真理呢？要是见到真理，那个不提，就我们没有见到真理的人，我们还是右眼如盲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那个爱护这个真理，尊重这个真理呢？佛说，如因有信仰啊，而他说这是我的信仰，啊，这样嘛可说是护法了，啊，可以表示出来他是爱护真理的，他是啊尊重真理的，啊，这是我的信仰，我相信这个教义的。但这样说过之后啊，他却不可进一步的得出一个绝对的结论，啊，只有这才是真理，与法俱假。这还不能够进步到这个程度，因为你还没有眼睛啊。换言之，谁都可以相信呢他所喜爱的，啊，也可以说我相信这个，谁都可以这么说，啊，我所喜爱的啊，这个是我相信这一个的，谁都可以这么讲的。那么到此为止啊，他仍是尊重真理的。他对真理还是尊重的，他是，啊，爱护真理，啊，自己要有一个真理也做自己的信仰，啊，逐渐他对于真理有尊重心，有爱护心。但是由于他的信仰啊，他却不能说唯有他所相信的才是真理，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还不是这样的，没有到这个程度，不能有这个绝对的结论。佛说，泛执着某一事物或见解，而藐视其他事物见解为蔽脸，智者叫这个做执骨，啊，就是禅法，就自己没有睁开眼睛啊，执着一个事物，啊，藐视其他的啊别人的信仰，那么说那个信仰是蔽脸的，那么这个智者说这个人就是被他所相信的东西禅法住了。他不能够真实地见到真理的。这前边啊，这杨才说这一大段啊，就是佛教对于信和见的态度，对于真理不但是一种信，而应该有见，这样嘛你才是肯定下来的，不然的话总是会动摇的。这一大段到此为止。这以下呢是第六段啊，第六段是对法的态度。有一次啊，佛为弟子们说因果律啊，有因呢会有果，说这种道理。他的弟子们说他们呢已看见了，也明白了解了。那么呢，佛这样开示因果的道理啊。那么佛的弟子们说看见了，明白了解了，啊，了解了这个因果的道理。于是佛就说，于是佛说，比丘们呐，甚至此一见地啊，如此清净澄澈，但如你贪取它，把玩它，珍藏它，执着它，那你就是还没有了解凡所教界只如一条木筏，是用来渡嫉妒河川的，而不是供直取的。这就是对法的态度。 这个因果啊，是有世间的因果，有出世间的因果。世间的因果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的境界啊。凡夫有的时候啊，做了善事啊，在阴天里面生活。那么呢，有了错误啊，就可能跑到三个道去了。那么呢，就是善恶因果的不同。这个出世间的因果，就是相信了佛法，我们修修圣道啊，能得圣果，能得涅槃。那么这是出世间的因果。有什么因，那么就感到什么果。佛这样开示啊，弟子明白了，佛又重新的呀。又再加上一个意见，说比丘们呢，甚至此一见地啊，你能够看见了世间的因果，世间的因果都是苦恼境界啊，能放下世间的尘劳，那么修修圣道，你这个见地，这个见地是很清净的啊，很究竟的啊，是很殊胜的。但如你贪取它啊，贪取它呢，这就是爱着它啊，把玩它，这个把玩呢，对前面贪取来说呢，就是继续不断地爱着它啊，珍藏它啊，把它很尊重地收藏起来，执着它不放舍，那你就是还没有了解啊，佛所有的对弟子的教诫，只如一条木筏啊，或者用竹子或者用木头啊编成的筏，在水里面呢漂浮在水面上，可以渡人，是用来呀、啊、济渡河川的，而不是供直取的。你想要过这个河，就坐这个筏可以过去。你不能过了河，还要把这个筏拿着走的，不是这样子。你呀、啊，相信因果，相信出世间的因果，去修行去。你这样子去度这个生死河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够啊直取它的。那么这是我们呢、对于佛法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子。在另一经里呀、啊，佛曾解释这在有名的譬喻，啊，就是。在佛教界里面，在佛教徒里面呢，对于这个譬喻是很有名的，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他的法好比是一条用于渡河的木筏，而不是为人直取，扶在背上用的，不是。这个他的法，这个法是什么呢？这个法就是教法。这个法有两种，一种是教法，一种是正法。这个教法就是佛说的这个语言啊，记录出来就是文字了，就是经书，这是教法。第二种正法是经过了修行啊，佛的那个慧眼所见的真理，那是正法。他的法现在什么就是教法说的啊，这个教法好比是一条用于渡河的木筏。那么这就是我们要依靠佛的教法升起文思修来，那就像啊我们在河里面渡这个做这个筏，要动手去摆动这个筏向前进，这样意思。用它来修行的，而不是为人直取也扶在背上用的，那就弄错了。比丘们呢、啊、有人在旅行时啊，这底下在解释啊，怎么叫做扶在背上呢？有人在旅行的时候遇到一片大水，在这边岸上充满了危机啊，会发动很多危险的事情，有很多危险，而水的对岸呢在安全无险，可是却没有船可渡，使人登上那安全的彼岸，也无桥梁跨越水面，此人即自语道：此海甚大，而此岸危机重重， 彼岸在安全无险，无船可渡，已无桥梁，俄不免呢采集草木枝叶，做一支木筏，借此筏子住，当得安登彼岸。只需平手知足，自己努力即可。这个常做用这个手皮厚啊，脚皮的厚，那要平手知足。那手足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摆动这个筏，就可以过河了。于是那人呢，既采集了草木枝叶，做了一只木筏。由于木筏之助，他只赖自己手足的力量，安然渡达彼岸。他就这样想啊，此筏对我大有助益，对我的帮助很大。由于他的帮助啊，我得只靠自己手足之力，安然渡达此岸。我不妨将此筏顶在头上啊，或浮于背上，随我所知。随我到什么地方，过了河以后啊，我还把这个筏放在头上或者浮在背上，拿走了。这人这样子，比丘们呐、你们意下如何？此人对法如此处置，是否适当呢？不，师尊，他那么要怎样处置这法才算适当呢？既已渡达彼岸了，假使此人这样想，这法对我大有助益。由于他的帮助，我得只靠自己手足之力，安然抵达此岸。那么已经到了彼岸了，他在彼岸说话了，那彼岸就是此岸。我不妨将筏拖到沙滩上来，或停泊某处，或由他扶着，然后继续我的旅程，不问所知，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去，反正这个船就放在那里了，这个筏就是放在那里。如果这样做，此人的处置其筏就很适当了，就是对了。这个地方呢，在《金刚经》上有这个文理，那么这个地方这个道理现在还没有讲出来。应该怎么讲这个道理呢？我们呢，在凡夫的地位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我们呢听佛说话也好，我们读这个经书也好，我们要去分别，去观察，文艺载道啊，佛在这个语言的文具上里面有道理的。我们因为这个假借这个文呢，假借这个文字啊，经书上的文字，假借佛的音声啊，我们去思维这个道理去。我们这时候这个程度，我们一定要靠这个语言文字啊，我们才能够开不走的。我们能开始啊，去研究佛法，去讨论佛法，去认识佛法的。我们离开了佛法的语言的文字，我们没有办法能认识佛法佛教的真理的。就像我们过河一定要有一个筏的这样的。等到我们呢有了信心呢，从文思修不断的努力的时候，得到圣人的境界的时候，那是无分别的智慧，是无分别的智慧。不像我们现在研究眼睛读书也好啊，有耳朵听音声也好，在文字上也有分别，不是那样。那圣人的时候观察那个真理的时候，是离一切分别，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语言文字的，没有的，那就是舍掉了这个法了，也就是入了圣位啊。当然在出果圣人呢，他得到那个俄空的智慧的时候，那是没有语言文字，离一切分别。但是他要出定以后啊，出观以后啊，他还是要听佛说法，还可以读书的，因为他修行的事情还没圆满呢。到俄罗汉的时候，他所作已完，他不用再读经书也可以，他能够入到真理的境界上去，和真理统一了，离一切分别了。 就像是过了河以后不用罚了，是那样子的。要是到了那个境界，你还要起分别，起分别反倒不能同真理相应了，不能同真理相应，不相应那你还不能入于圣位了，反倒退下来了。所以这个法是要用，用以后还要舍的，是这样意思。说同样的，比丘们啊，我所说的法也好像木筏一样，是用来嫉妒的，不是为了符合的，不是啊，不是说是你用完了过了河还要背在背上，不是那样的。所以佛说的法我们一定要尊重恭敬啊，闻思修，但是成功以后啊还是要舍掉的。佛对自己所说的佛法是这么个态度的。比丘们啊，你们懂得我的教诫，犹如木筏，就当明白啊，好的东西啊，善应舍弃。是佛说的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是啊，随顺真理的，随顺佛的慧眼所见的那个真理，不是矛盾的，是随顺的。随顺真理的这个是可宝，很宝贵的。但是在你成功的时候啊，善应舍弃。你应该要离一切分别，要离文字相的，离开这语言文字。何况啊，不好的东西，非法的，何况那些贪嗔痴的啊，污秽的恶事，更应该要弃舍。说法善应舍，何况非法啊？这是《阿含经》里面是有这个话的，是这么《中阿含经》里面讲的。从这在譬喻啊，可以很清楚的了知啊。佛的教诫是用于度人，使他得到安全、和平、快乐、宁静的涅槃的。佛说出来这个教法，我们去是用它来度人，来利益我们的。我们呢，修学这个佛说这个教法有什么好处呢？能得到安全、和平、快乐、宁静的涅槃的。安全、和平、快乐、宁静。是形容那个涅槃的功德的一个词。佛的整个教义啊，都以此为目的，都以这个涅槃呢做我们的目的。佛说的法啊的目的就在乎我们要得涅槃。他所说法从来不是仅为了满足求知的好奇啊，好奇心，他说的什么啊？我们知道一下，不是那么意思。他是一位现实的导师，很实际的一个导师。他只教导啊，能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快乐的学问。教导我们的学问是要有实际的作用的，不是满足好奇心呢 去分辨分辨，哦，这是这样的，不是那么意思，那也没有什么用意，没有实际的利益的。那这一段啊，是佛对于法的态度，对于法的态度是这样子，就是对于这个教法的态度是这样子。反之于那个正啊，正德的无分别的境界，圣人的那个境界，那是离一切细论的，不可以分别的，离一切分别。有一次，我在焦桑尼，今印度。阿拉哈巴特附近一座施舍婆林中住席。我刚才说过，这个佛教的宗教态度啊，分了七段。现在读的这以下的文呢，是第七段。这一段里面说的什么呢？是说对形上学问题的态度。有一次，这是这个书的作者他说，有一次佛释迦牟尼佛在焦桑尼这个地方，一座嘛，在这个树林子里边嘛，施舍婆林中住息，在这里边住。这个息呀，说全了叫西藏啊，西藏。这个西藏啊。是古代的翻译叫西藏， 到唐朝的义净法师啊，他翻一个叫生藏，也翻也可以叫明藏，就是这个那上面说啊，这个藏是这个用木头做的，但这个头上啊可以安铁，安上环，这个圆圈啊可以安8个、10个、12个，可以安上环，你一手拿这个藏这么一摇动，这个环就有声音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叫生藏，也可以叫明藏。那么古代的人翻西藏，这个西呀、啊，就是表示那个声音，它跟那个声音呢是细细的声音。不过也有人呢完全用铁做，不用木的。这个西藏是做什么的呢？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这个必修其词的时候，到人家家里面呢，要用手敲人的门呢，人家可能说你把我的门都敲坏了，那么这个必修没话说。说佛就说你用一个拿一个锡杖啊当着摇，有声音，就这样子他就好了，所以叫什么锡杖。但是、摇这么2-3次，里边没有什么动静，你就走了。就可以走了，不要一直的摇，这是一个用途。第二个用处，这必修去到聚落里边，你到什么地方啊？经过有些地方啊，有毒蛇啊，有什么的东西啊？这个必修啊，没有淋浴的人呢，多数看见这些东西会有点恐怖，所以就是用这个杖啊，可以拨动，可以摇，使那这个兽让它走了。这个用处。那么出家人呢，到什么地方都要有，那时候都每个人都要有锡杖，有个生杖的。那么这个法师在这住，他这个杖，这个锡杖就在这里。这里说住锡呀、啊，就是你这个锡杖在这里，就表示你这个人在这里，这个意思。佛、这一次、是在这个施舍婆林中住锡。佛为诸比丘制定的这个规定这么个办法。佛、我没看见哪上说佛还拿锡杖，没有这么个意思。不过这个地方不表示佛拿锡杖，就表示佛在这住。他取了几张叶子，树的叶子放在手里，问他的弟子们道，说比丘们呐、你们意下如何？我手中的几张叶子多呢，还是此间树林中的叶子多呢？佛这样问，那么弟子就回答：世尊手中只有很少几片叶子，但此间施舍婆林中的叶子确实要多得多了。当然，怎么能拿多少叶子？树林子里面的叶子特别多了。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看下文。同样的，俄说之法已经告诉你们的只是一点点儿。佛说我所较知道的佛法，我已经同你们说过的只是很少的一点点儿。我所没说的佛法欢多得多呢，就像树林子里面的叶子。我说的佛法就像手里几片的叶子似的。而我为什么不为你们说那些法呢？因为他们没有用处，没有什么作用，不能导人至涅槃。那些事情啊，不能引导人到涅槃的解脱的地方去，这就是我没有说那些法的原因。对于修行的事情没有帮助，那些服务事情我不讲。这一段文啊，是说佛有的事情我已经讲了，还有很多的佛法事情我没有讲。有些小者正在猜测佛所知而未说的这些什么法呢？ 这是徒劳无功的，这是这个书的作者这么批评啊。有一些研究学问的人呢，啊，在那里推测，还有什么佛法都没有说呢？说的什么没有说？他就这样费尽了心思啊，去想去，那是徒劳无功的，你白辛苦，你得不到好处的。这底下嘛，这个作者就在批评这件事。佛对于讨论呢不必要的形上小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形上小，这形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物质啊，像我们这个身体，身体也是一种形质的啊，地水火风嘛，这是形。这个生理的主旨，这也是形。在这一个法的以上的是什么呢？就是无形的。无形的啊，那个哲理呀，那些真理的这种，不感兴趣。佛对于那些事情呢，没有兴趣去讨论它。这些都是纯粹的臆想啊，那些问题呀，都是完全是凭一个人的虚妄分别心在那里推测，在那里呀执着，只能制造啊莫须有的问题。制造一些不需要的那些问题，你把它制造出来，实在是没有用的。他把他们形容为戏论的原野啊，佛把那个境界形容它是一个戏论的境界，原野就是境界啊，戏论的境界。这个戏论呢，就是没有真实的道理叫戏论，只是一说几句话，写出了多少文章。而实在没有真实的道理，所以叫戏论。他的弟子中啊，似乎有几个人不能领会佛的这种态度啊，就是佛的弟子里呀，对于佛的这种态度啊，不能明白，就不能领会。因为有一个例子，有一件事实，有一个叫做曼童子的弟子啊，佛这个弟子的名称叫曼童子，就称以十条啊有名的形上小方面的问题问佛。这个形上小方面的问题呀，是很有名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并要求佛做一个答复的啊。这个十个问题呀，要求佛给他解释。这是总的说出来，这底下详细说出来。有一天呢，曼童子啊午后静坐的时候，就是吃完午饭呢，经行完了静坐，静坐的时候啊，心里面就有这个问题，忽然起来呀，去到佛的地方，行过礼后啊，在一旁坐下，就说：“世尊，我正独自静坐，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啊，这个头是口头语的意思，就是起了一个妄想，心里面呢有很多的思想。”有些问题呀，世尊总不解释，或将之搁置一边啊，或者是把它放在一边不管了，或与平次有人提出来，佛拒绝答复啊。佛这些问题呀是什么呢？第一条，宇宙是永恒的还是不永恒的啊？天下古今呢，东南西北这些事情呢，这个是永久的呢还是不永久的？这个意思呢，在经里面呢，就是永久，永恒就是长的意思，不永恒啊就是断的意思。永恒就是常住啊，永是这个宇宙之间呢，是长呢，还是不永恒的断呢？灭坏了以后没有了就是断的，永久的存在嘛就是常住，是有限的呢还是无限的？这个有限呢就是有边，有边际。无限就是无边的。这个永啊，是要时间上说，是前后说，永久存在。